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六十三篇。其实我们可以去对照一下，大卫从大卫写的诗篇里面来看，大卫在躲避扫罗追杀他的时候，跟大卫在躲避他儿子亚沙龙追杀他的时候，很显然的，大卫的生命又不一样。一个是只有扫罗追杀他的时候是第一次，他只有真心的信靠神，但是呢，在第二次他儿子追杀他的时候，因为他有第一次曾经蒙耶和华让他在逃难的时候的一切的经历，而那个逃难时候的经历给他的是一种生命里面对主的认识，所以呢是不太一样的。你仔细去读的时候，你会感觉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我相信这篇诗篇，大卫为什么还要逃到这个犹大的旷野呢？我相信是他的儿子亚沙龙在追杀他。我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个是大卫在逃难时候的环境，他的环境是在一个什么环境呢？干旱无水，和他自己的身体也是疲乏。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外面生活的里面，什么叫干旱，什么叫无水，什么叫疲乏，就是工作很疲劳，想要的还不一定那样的能可以满足，非常的缺乏的一种真实的生活环境里面情况临到的时候，但是没有磨灭，但是没有减少大卫内心深处对神的渴想。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生命力的真正的表现。今天大部分的人是要宗教对他的生活有种加持加分，所以呢，人一切对神的那一个的期盼只是摆在对他生活能够改善，解决他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问题成为一个根本，不是神是他的中心，而是他的生活是他的中心。但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大卫的生活的环境，在逃难的时候，上像丧家之犬一样的时候，环境他能选择吗？他不能选择到对他来讲生活最好的地方，他只能够逃到一个对他来讲生活最起码还能至少能够活着的这样的一种群体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大卫的内心深处的强大是他渴慕神，他要神，他不是要神来改变他的环境，他乃是要得着神，成为他在这一些苦难的环境的当中，使他真正能够得享宝珠，而且能够口里面可以赞美神。这一个角度的不一样。人对神的需要跟人对宗教的需要是不一样的，人对神的需要是对神本身的需要，而人对宗教的需要是希望宗教来解决他人生里面的问题，这两个程度不能摆在一起的。弟兄姊妹，我们想想，我们今天要的是一个宗教对我们生活有帮助呢，还是真的生活这个有衣有食，对不对？就当知足，对不对？野地里面的这个花，它也不怎么样，对不对？也不纺线，也不耕种，上帝还给他这么美丽的那个，更何况我们人。圣经里面，耶稣根本没有在乎他活在世界上，他过的是什么日子，他心里面有的就是父神。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真的要好好思想，我们要的是一种宗教来成为我们弥补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自己觉得不能的，还是我们的心真的完全像大卫一样，在旷野的时候，他并不在乎 他日子多么的难，他心里面可想的、渴慕的，还是渴慕神。我今天读到这边第一点的时候，我心里面是蛮感动的，也蛮感触的。所以不管你身体健康也好，不管你今天生活上面的富足贫穷也好，不管你在社会上的地位高低也好，不管任何一点今天世界上主流价值的评判，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也好，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不能够减少降低任何神对我们的看法，也没有办法夺取神已经赐给我们他儿女的身份，而且永恒这个救恩的这样一个福气。不因为我们在世界上的身份怎么样的改变啊，你可能从一个这个什么什么很有地位的人慢慢变成一个下岗的人，这样就能够减少我们在神心目中的那一个分量，神的爱吗？因为我们世界上面的什么一个德跟事就能够影响我们神给我们永恒救恩的这些东西吗？所以今天的人眼，这今天人心里面眼睛看中的不是那个永恒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我们看中的是在这个以外的这些东西，以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光景一直在起起伏伏，起起伏伏，随着什么呢？随着这个股票的高低啊，随着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个平安不平安的关系，随着我们这个升迁不升迁的这些关系，随着我们儿女们听话不听话的关系啊，随着我们很多的东西在那边起伏。而在大卫的心里面，因为有一个永远不起伏爱他的神，他内心深处要的是这一方面，所以在非常起伏的生活的里面，让大卫的心仍然能够面对他起伏、为难、缺乏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环境。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把握？我们从施加的内心深处有没有看见一些什么样很宝贝的东西？真的，你放耳去听，放眼去看。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是把他自己想要的生活，甚至把他自己想要的工作，甚至在教堂的里面把他自己想要做的服事，到底以这个为主呢，还是真正以神为主？你慢慢去观察。当一个人到最后他能够放下他认为很重要的事，而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的时候，这就走在生命的路上。不然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寻求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来衬托我们能干，衬托我们行啊，或者是帮助我们得着我们也想要帮助的，那个完全是跟一般世界上人宗教的想法没有任何的不一样。这大卫第一点让我在这边读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觉得说宝贝。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很有意思在今天早上我们刚才祷告的时候，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意念跑出来，上帝让那些启示他写圣经的人，他根本没有像我们今天一样可以读整本的圣经。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读整本圣经的人，我们却活不出那些没有办法读整本圣经，但是他们的内心有神，却能够写出神，却能够使用他们写出圣经来人的生活。我讲的好像有点大家不晓得能不能体会，我的一个体会就是说，今天很多写圣经的人，他还没有像我们这样可以看完整本完整的圣经，但是他可以过一种生活，走一条道路，经历一种状况，是神可以启示他、感动他，他写出来的东西可以成为圣经的一部分。而我们今天呢，已经有一本完整的圣经，但是我们过的生活却跟这本圣经没有什么关系，而我们还觉得我们很属灵，我们只是研究了圣经，归纳出一些圣经的道理而已，是吗？但是大卫千真万确的在这样情况的里面，他内心深处真真实实的渴想神，他真真实实的在他在没有逃难以前， 他也是个常常到约柜面前，他说我在你的圣，在你的圣所里面什么什么，这个哪有什么圣所，那时候根本圣殿盖都没有盖，那就是约柜，大卫非常看重的约柜就是预表神的同在，所以大卫常常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能力，寻求他的慈爱。而大卫在可想神的时候很有意思的，神帮助他也好不帮助他也好，他反正在这一个阶段没有结束以前，别人就是讲他神不祝福你了，神祝福你嘛，怎么会这样啦，你看神祝福你的儿子亚撒龙啦，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今天很多人是他就是这样嘛，别人怎么讲他怎么信，事实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对不对？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怎么样呢，大卫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说神弃绝你了，对不对？从前这个扫罗在追杀他的孩子， 他有的时候都还会有这样一种感觉，神啊你要抛弃我嘛，对不对？特别是有一些这个可拉的后裔啊，这个亚沙他们有很多的后裔啊，他们写的东西被掳到，他们是祭司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神啊你丢弃我们要到祭司呢，都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大卫怎么样，大卫里面没有任何这样一个被神丢弃的感觉，他到神的面前，他享受在神里面的宝足。什么宝足呢？这个做王的就形容一个什么，这个叫什么？
骨髓肥油。
骨髓肥油，那穷人吃得起骨髓肥油吗？今天我们在山上，只有有钱人，只有长官才能够吃，杀了牛啊，杀了猪啊，这个骨髓肥油，穷人摸不到的。所以大卫做王以后，他的那一种生活里面的富足，他没有办法用别的东西来形容，他只能用这个东西来形容。形容他怎么样呢？形容他在寻求主的面，在主面前的那一种的满足。大卫可能很能吃，也很喜欢吃，吃这些这个骨髓肥油的时候，他真的很满足。这要是我想的话，真的我寻求主面的时候，就跟大马在一起一样，这样的满足。吃什么东西我吃什么东西都好吃，有没有觉得这个更好吃，就是我吃什么都好吃，胃口好吗？今天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形容我们到主面前的那种的满足，你告诉我。我们到底是因为我们到主的面前，主成为我们的满足，虽然我们的环境根本就很差，可能还有人在那边说我们闲话，可能还有人在那边欺负我们，可能还有人在那边乱讲我们。所以今天一个真正到神面前的人，他经历了神是他的满足，人一切对不起他的东西他都摆在一边了。今天假如一个人到神的面前，一天到晚还在控告别人，哇，那神什么是他的满足呢？他要神来满足他，不是神成为，不是神真正他到神的面前，不是神成为他的满足，神他要神去满足他心里所想的这些东西，不是神成为，这个之间的差别太大了。今天我们常常不是神成为我们的满足，今天我们常常是到神面前要神来满足我们想的，我们要对付谁，希望神帮我们去对付那个人，我们想要考试成绩好，求神来帮助我们考试成绩好，因为考试成绩好才能满足我，对不对？我讨厌的人能够斗垮他了，我才能够满足我，不是神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常常到神面前的是希望神帮我们，让我们来满足我们想要满足的。你看这个之间的差异有多大。而在这个地方，大卫所经历的，他的思想里面再没有追杀，在他的里面已经根本把追杀他的人摆在一边了。他寻求神的时候，他渴慕神的时候，他得着神的时候，他里面的满足，他里面得着的安息，那个安息什么，就在你翅膀的荫下，不是这样吗？今天很多的时候，就算有个比我有能力帮助我了，打倒了别人了，你心里有安息吗？我心里有安息吗？心里没有安息的事情，就不是出于上帝。 而大卫在这个地方，不是外面的环境压力小了，不是这个追杀他的人不追杀他了，还在追杀他，但他里面有安息了。不是说我们信耶稣不会得癌症，不是说我们今天信耶稣以后不会有疼病，不会世界上的工作会被 lay off，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真正追求主，我们有经历追求主以后，我们真正得着了主，我们的那种的满足跟在主里面的那一份真正可以安息太在他翅膀荫下的这一种的平安，不是那些追杀我们的人可以经历的，也不是那些以世界上的事情夸口的人他会有的没有的，因为这个只有单单从神来。第三点我在这边分享的是他的一个把握，他的一个把握是什么呢？他自己不出手，他有可能让那些来追杀他的人寻索他命的人的这个下到地底下去嘛？他有这个能力吗？不可能嘛！所以，他在那里想到就是上帝做，你兴起环境，你真的神你兴起环境，那要寻索我命的人，他为什么要寻索我命？他想要我的王的地位，他为什么要寻索我命？他要我王的这样一个地位，他以什么方式来追索我呢？用他的谎言欺骗这些百姓。带着这些百姓起来来追来寻求我的命，但是耶和华我知道你什么呢？我是一个做王的，你会起来。那个时候西瓜未大边，愿意跟大卫的人极少，而大卫的把握在哪里呢？他们真的依靠神，所以凡是向着王，这圣经里面怎么说？凡是向着王许愿的，他们必定成。
指着他发誓的
怎么样？必要夸口。那个意思就是，指着王发誓的，一定会成就，他们可以夸口。反而那些要寻索他命的人，这些人怎么样呢？神必要堵住他们的口。什么叫堵住他们的口呢？有两样，堵住他们说谎的口。什么叫堵住他们说谎的口呢？一个是真心诚意的向王，向大卫王这个发誓许愿，他们一定夸口，就是会成就。少数人他们是真心诚意的跟随大卫，但是呢少数，但是还有一些寻求他们用什么方式，这个让很多人跟随他们呢？是用谎言，是用欺骗的方式，是用谎言的方式，对不对？别人都错啊，就是我对啊，别人都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怎么样呢？这样的一种的虚谎的谎言的，神一定会堵住他的口。堵住他的口有什么？一个是让他不能讲话，那他还怎么继续说谎呢？第二个怎么样呢？神兴起事实，让他的谎言拆穿。弟兄姊妹，你不消气，耶稣在世界上说的，他在暗中背后所说的，有一天要在房头顶上被宣扬出来。神不是假的，神不是死的，神是真的，神是活的。只要任何人里面有不真实的，是虚假的，用谎言的方式，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用一种虚谎的方式，不是事实的方式，到有一天神一定会堵住他的口。时间什么时候在神的手中？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呢？今天很多人一天到晚去拆，一天到晚要去拆穿别人的虚谎，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在这件事情上面火上加柴，越烧越烈。只有让神到时间到的时候，让神来堵住那些虚谎之人的口。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让在神的家中 不因为有谎言，一个要拆穿一个的谎言，结果搞到天下大乱，让神的时间到了，神就会用事实，或者让那个人再也没有机会可以说虚假的话，这是神能够做得到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